假如不离心一时，你那个禅呢，是世间禅定，不管用。功夫再高，一般人只看到表面功夫啊。什么叫表面功夫呢？这一盘腿一入定，能够7天不出定，1个月不出定，3个月不出定，出定的时候精神饱满，凡夫看的是。这个境界，这个境界不稀奇，世间禅定也做到啊！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一直到四空定，四禅八定啊，就是世间禅定。世间禅定用什么修的呢？没有离开心意识。他用这个修的，除世间禅定，大菩萨们所修的，他不用心意识，立心意识。中国禅宗标榜的是立心意识禅，也就是说，用功夫的时候，决定不用八识五身心所。他不用这个，这个高明啊！宗门如此，教下也不例外呀。《楞严经》教给我们，研究教也要立心一时，学识用根呢，就是立心一时吧。学识就是学心一时啊，心是阿赖耶识，意是摩那识。识就是60，所以他不用阿赖耶，不用摩那，不用60，不用这个。那么我们在此地说说而已，实在讲，我们不会用啊，我们起心动念还都落在心意识里头啊，他们有这个能力啊，立心意识。楞严经是教啊，教下也要立心一时，立心一时，在教下就能够大开圆解。教下的大开圆解，跟宗门的明心见性是同一个境界。说的名词名称不一样，境界完全相同，可见得诸法一如啊，并不是说禅宗比教下高啊，它高在哪里？平等啊，事发平等啊，没有高下。那么我们净土宗呢，那个名称又不一样，净土宗叫离一心。离心不乱，就是大开眼界，就是明心见性。所以用的名称不一样，境界完全相同。那么为什么说名称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它方法不一样，它的方向相同，目的相同，可是用的方法手段不相同。我们净宗用持名念佛的方法，所以这个功夫也是三等。这个宗门关照、照住、照见，这是三个层次。我们念佛里面也是三个层次，功夫成片。事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就是名称不一样啊，境界完全相同。 那么这是说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怎样用功夫啊，怎样能够契入佛与大菩萨的境界啊。我们说境界也许有很多人还不能有很清楚的认识啊，我们再换一个名词来说，大家就清楚了。如何能够进入佛菩萨的生活状况？这大家好懂了。哎，换一句话说，怎么样去过佛菩萨的生活？佛家讲修行正果，就是这种事情啊。哎，我们把我们这个凡夫日常这个苦难辛苦的生活，如何把它转变成佛菩萨快乐的生活，这就是佛教给我们的啊，佛希望我们能够达到的。所以说正报依报啊，我们的身心跟我们的生活环境，生活环境是依报，这是每一个众生没有办法离开的啊，不可须臾离的，刹那也不能离开。啊，不能离开的道理前面说过了，所以不能离开了，他刹那刹那在变。啊，那么我们晓得他会变。怎样把六道轮回的生活变成诸佛与大菩萨的生活，这会能变就行了嘛。这就是金刚经上教给我们儿生起心啊，要会变。那么义正呢，都是虚妄的，因为是虚妄，当体皆空，了不可得，所以佛教给我们应无所住啊，无所住就是决定不要去执着的啊。换一句话说，你可以享受，你不能够执着啊，执着错了，决定不能把它放在心上，心是空寂的。如果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我们今天讲，你有牵挂，你有忧虑，你的心就错了。无有牵挂，无有忧虑的是真心，本来无一物是真心啊。心里面有了一点点东西，这个心就变成妄心了，就变成阿赖耶识了。真心呢，就变成妄心啊，真如就变成八识了啊，所以不能有一点点东西存在啊，心要清净啊，这是说明事实的真相啊，身心万物都是虚幻无实。那么从这些虚幻不实的现象里面产生了不少的那些副作用啊，像底下举的几个例子，肾衰是在讲底下这些例子是些什么呢？我们佛法里面讲的果报，这个医报正报是果，这个附带的肾衰苦乐那叫报啊。诸位要晓得果跟报不一样啊。譬如我们现在都得人参， 都住在美国现在这个环境里面，这是古。过去三中，我们修行五戒十善，这个因呢，所以得的这个果，得的这个一真是果。可是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状况不一样，有些人富有，有些人清贫，我们举这个例子，贫富状况不一样，这是报。所以果跟报要分开来看，你就搞清楚了。为什么有苦乐这个不一样呢？也是过去生中造的因不一样。那么这个报，佛给我们说的很清楚。以财富来说，财富从哪里来的？这个报从哪里？也是过去生中种的因不一样。佛讲这个因是布施的，财布施是因，得财富是报。他为什么有这么多财富？过去生中财布施的多，他这一生就得多财，是这么一个原因。那么财富有些人得来呀，很轻松。有些人呢，是很辛苦的经营才得到。这个与布施呢，布施修因的时候有关系。有一些人布施很痛快，很欢喜，他得报的时候就很自在，就不费力气。有一些人布施很困难，看到人布施，好像自己不布施不好意思。很勉强地拿出去，布施之后我又后悔，这个他将来得的这个报啊，财富他能得到，他要很辛苦地去经营，很不容易才得到。你看这个因缘果报啊，就丝毫不爽所以是这个真的是一因一果，说莫非前定啊，聪明智慧。是报啊，他的业因呢是法布施。健康长寿是报，过去生中无微布施。那么由此可知，这三种布施是因的，这三种不同之报。世间人都羡慕，都希望得到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但是他不知道修因，哪里能得到？那么佛在经上把这些四理因果给我们讲得很透彻。身是兴旺，一个人他的事业或者是家庭在一生当中达到最兴旺的这个阶段，这是肾的意思。衰呀是衰败，如何能把肾保持，这是学问。为什么有肾衰？因为修因的时候不一样。我们即使以这个财布施举这个例子来说，这一时高兴的时候很认真在那做布施，做了一段时期兴趣就没有了，热度就没有了，温就降温了，将来在果报里面呢 肾之后啊，它就衰了。只要看到果报，你就晓得必有前因。什么人能够把这个月薪呢永远能保持？可以说，古今历史上，我们一个例子都没有看到啊！只可以说他这个兴趣啊，他做这个事情啊，这个月薪的程度啊，月薪的时间长短，不可能永远保持同一个状况。因此，在这个果报里面显示出来的那就不一样啊，这个肾衰就非常的明显了。因此，世出世间的圣贤人，他们知道，他们明了啊，所以教导一切众生，在你兴旺的时候，我们一般世间人讲，在你走运的时候啊，走好运的时候啊，你要懂得惜福，要懂得修福，你的这个福报能够绵延延续下去。如果你要不懂，只是贪图享受，功高我慢，那个福报修集很难呢，很长的时间呢，不是短时间的。世间我们看到做大官的，在一般讲的做部长以上的，发大财的，这些大企业家都是好多僧的修集啊，依照佛在一般经典上看的时候，至少是十世的修集才能得这样的果报啊，不是一生一世的事情啊。可是他享受啊，真的很快呀。如果不懂得惜福积德的话，几年就享光啊！你说做大官一任就可以享光，是在讲这桩事情啊，并不难懂。我们用平常储蓄这个例子想一想，你就明白了。我们在银行存钱储蓄啊，储蓄个10万、100万要很长的时间呢 啊要好多年呢才能储蓄一笔钱呢，拿出来之后如果花天酒地两三天就花光了，假如去赌博那个赌场上可能几分钟就光了，你才晓得修己不容易，那个享受很快就享完了啊，实实在在这个事实真相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佛教导我们要惜福啊，释迦牟尼佛那是无量劫的修福，他在日常生活当中表现给我们看的佛修福惜福积福啊，我们明白了，看到了，应当要学习啊，知道凡事都有因果啊，离不开因果的啊。修因的时候，我们能够想象到将来的果报。 受果报的时候，一定知道过去的业因，啊，这个样呢，你就不怨天不尤人了。纵然出逆境啊，也很快乐，逆来顺受啊，不怨天不尤人啊，在逆境里面能够忍辱，依旧能够救福，能够把恶的运呢转成好的运。那么这也就是儿生其心的意思，这是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下面是苦乐，生活环境当中受苦享乐，趁机趁势得到社会大众的表扬赞叹，叫称赞的意思，即使讽刺讥笑，底下是毁谤这个欲是荣誉。那么这个地方八个字，就是佛经里面常讲的八风吹不动，八风就这八个字啊，这是顺逆境界里面呢，你真的不动心了，这就叫八风吹不动啊。这是那这个人呢，这个修行功夫就得力了啊，顺境不生欢喜心啊，逆境里面呢没有嗔恚心啊，不怨天不尤人，心在这个境界里面永远保持平静啊，这就叫八风吹不动。八风吹不动在佛法里面是功夫刚刚得力啊，没有什么骄傲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刚刚得力了，功夫得力了。那么在修学其他法门里面，这刚才讲了，只是刚刚得力，谈不上成就，没有得定，这个不是定功，这是刚刚的，刚刚起的一点作用，扶烦恼，能够把烦恼扶住。可是在念佛法门里面来说呢，这个功夫就能往生那这个功夫在佛门里面讲叫功夫成片你们常常听到功夫成片，什么叫成片在一切环境里面，这个里面讲的八种境界里面，他心是平等的，不会受境界的影响，他就成一片了。决定往生，生凡圣同居土，所以在净土中啊就管用了，在其他法门里头啊还不管用啊，那他这个功夫太薄弱了所以净宗啊一切诸佛如来赞叹的道理就在此地，只要这么小小一点功夫他就行他就起作用，这种种对待之思想前面举了八个例子像这样全都是相对的境界我们晓得这些境界岂不是更虚妄了身心世界都是虚妄的，那这个日常琐碎事情，这小事情，这鸡毛蒜皮的小事啊，更是虚妄了，何必认真，何必去计较呢？
没有认真计较的必要啊，也没有把它放在心上的必要啊。所以底下说，何足以贪念执着？你把贪念执着放下，舍弃，你的心清净，心平等啊，那是功夫真正的成就。底下一段更进一步说，其他意义，凡圣生灭苟尽人我彼此等相，莫不如是。这个是从前面在日常生活当中身心世界以及日常生活当中所遇到的这些状况推展到整个佛法佛在大乘经上讲的意义，意义是大乘经的总持法门，是大乘经的总纲领，事出世间一切法不疑不异，金刚经上许多句子说这非是名，说这非就是不异的意思，说是名就是不疑的意思，是名是从假象上讲，假象生罗万象啊，不一样。这非是从体性上说的，体性是当体皆空，表不可得，这个没有两样啊。所以凡是佛所说的，总是把这非是名合起来讲，让你体会到事实真相，不一。这个是这个大乘法的总纲，圣凡，什么是圣，什么是凡，圣凡的界限在哪里？没有啊，哪有界限呢？心里头一个妄念没有，就叫圣啊，心里面起了妄念就叫凡呢，哪有界限呢？没有界限的。这个佛教经常说得很清楚，你有了妄想分别执着，这叫你做凡；妄想分别执着没有了，这就叫圣。可见的圣凡也是假设的一个名词，实际上没有这回事情生灭这个地方讲的很多了，大家能够体会到一些苟尽，这在佛经上也常讲的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啊，我们娑婆世界秽土啊，其实秽净也是假名啊，哪里来的净秽？心清净的时候叫净，起了妄想分别执着就叫慧，而清净心中本来没有妄想执着所以那个想叫妄想啊，妄不是真的吗？就在名言名字上就已经把这个事情说得清楚了，说得明白了。凡夫之人贪着其事，那没有办法了。你要执着这个名词， 你不懂名词的真实意，啊，你执着它了，就错会意思了。啊，明明跟你说这个想是妄想，这不就没事了？啊，人我彼此等相，啊，《金刚经》上前面讲的四相四见，啊，莫不如是，啊，都是因缘生法，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啊，要套这个释迦牟尼佛在本经上那个说法的方式，都是这非是理。啊，我们用这个《金刚经》的语法，啊，随便念一句，啊，凡圣者，即非凡圣，是名凡圣。套《金刚经》的这个句子，你他妈一点全都清楚了。啊，人我者，即非人我，是名人我。啊，你把这个句子一套啊，甚至于整个在生活上所遇到的一切事，你用《金刚经》这个三句话一念，你心里就很清楚，就很明白了。啊，果能如是，一言虚定，本不生至心源上，观照入去，便是所谓直指向上。我们先看这一句，这是禅宗里面常常运用的方法，啊，所谓是直指向上，啊，直截了当，啊，直指向上这句话我们听得很多，我们在禅宗语录上看得很多，可是意思不同。啊，怎么样才叫直指？怎么是向上？于是乎，听到这句话，看到这四个字，都在打妄想。啊，这你给我们说明。一言看破，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生，就是真心本性。如果这个理要不明白，事实真相不能相当透彻的理解，这个功夫你用不上啊！啊，这个功夫就是观照的功夫，一定要很清楚、很透彻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外面的境界，起心动念就想到佛跟我们讲的一切万事万物的道理真相。念念之中，事事物物都能跟这个道理相应，这个叫做观照。这就是宗门里面讲的直指向上，是说的这回事情。能用这个功夫，上乘的功夫， 禅宗里面讲上上根人啊，这就是上上根人，他所得的受用，在底下讲这胸襟当下开阔，烦恼当下消除，颠倒梦想当下圆理，这是立刻得到的效果。无世界的烦恼习气呀，当下就没有了。怎么没有呢？晓得一切皆空，了不可得吗？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再想想那个放不下的，放不下是空的，放不下是不可得的，放不下的根本是妄想，根本没这回事情，你不就放下了吗？没事了啊，哪里还会有那个小心量啊？这个时候心量多大？就尽虚空变法界，这个佛在经上常讲的这个佛的心量啊，心包太虚，量周杀界。你只要用这个功夫，这个功夫稍稍得力，这个境界就现前。你的心量太大就大了，没有一样不能包容啊！什么过不去的事，什么过不去的人，全是一场空啊，梦幻泡影啊！啊，还会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你心量就脱开了，心量开了啊，这个人很舒服，很自在呀。啊，这个小心量的人可怜呐，小小事情斤斤计较，啊，坚固执着，啊，那个好可怜呐，这个生活的很苦，很可怜。啊，他为什么这么苦呢？心量太小了，太自小。所以佛在经上常讲可怜悯者，真的可怜啊！他活得这么苦，谁给他的？自作自受啊，这作茧自缚啊，没有人给他啊，他还怪这个人怪那个人，其实谁给他？没有一个人给他啊，故事都在自己，观念错误，思想上错误，见解上错误了，就错在这个地方。所以会用功的人快乐啊，这个佛法真的能叫我们离苦得乐，破迷开悟啊，烦恼当下消除啊，这个颠倒梦想就是所有一切的这个幻想啊，妄想啊，通通远离啊，也通通放下了。如此用功啊，方是直下承当啊。这个直下承当，我佛门里面也听得很多，常常说直下承当啊。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哎，我要直下承当，你承当了什么？你承担的还是妄想分别执着，不是佛的意思。在这个地方我们把佛的意思这多少透露了一点了，希望你能够直下承担，能用这个方法去生活，能用这个方法呢去工作，去待人接物，可称善用功人啊。这善用功会用功啊，啊，会修行啊，会学了啊，这样才会啊。诸位，如果把这一段经文 能稍稍明白了几分。好在现在我们每一次讲习都有录音带啊，有录音带，回去总要多听几遍啊，这是我们现在人的福报比从前人大。从前人听经只能听一遍，法师不可能跟你讲第二遍，那不可能的。一遍听了就能记住，就能得受用，那不容易。所以真的要立根，要上智之人，才能得佛法受用。中下根人太现在利用科学的技术，下下根人呢得上上根的利益，真可以做到了。古人常讲，人一能知几十知，人家一遍就会了，我十遍才行啊，我十遍就赶上他一遍了。人一遍能知，我要一百遍才能啊！我能有机会听一百遍，我也赶上他了。现在我们利用录音带，可以听个一百遍、两百遍、三百遍呢，不但赶上他，超过他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今天的下下根人能够超过古时候上上根人，现在有这个科学技术，有这个方法，问题就是你肯不肯用功啊？你肯不肯把这一部经从头到尾听一百遍，听两百遍？果然肯用功，一门深入，当然超过从前上上根人。你说这个直直向上这种方式，从前上上根人能用得上，能够用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今天不是上上根人，我们听一遍用不上，听十遍还用不上，听个一百遍、两百遍、三百遍就用上了，不比你去故意用啊，它自自然然就用上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啊，自然就是这个样子，换句话说，自自然然看一切现象啊，都是当体皆空，了不可得，看一切现象。皆是刹那相续相，所以你心里头干净，丝毫不沾染。为什么呢？理根是透彻，太清楚了，太明白了，决定没有疑惑。这是科技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我们要会用啊！不会用它，我们还是下下根人，没有办法把我们从下下根变成上上根，还超过上上根。利用科学的技术，可以帮助我们做得到。再看底下这一段，这一段呢引用圆觉经上的一段经文，可以用它注解金刚经上这一段。 圆觉经人，置换即离，不作方便，立幻即觉，亦无次第见次。一切菩萨皆未来众生，以此修行，如是乃能永离诸患。我们把底下也念下去。此段经文正是此经注脚，此为一朝直如圆灯要门，一切法门无方便于此者也。圆觉经在大乘经典里面也是很重要的一部经典，它的内容宗旨意趣可以说跟《楞严经》啊非常接近，但是分量比《楞严经》少了很多啊，也就是文字上少很多。《圆觉经》只有两卷，《楞严》有十卷啊。换一句话说，圆觉经的文字大概只有楞严。